你的卧名流传到后世，后世人听到你这个名称就生厌恶之心。像在中国历史上，我们一般人呢，从小念书啊，都读过宋朝的秦桧，这一生呢，作恶多端呢，千百年来留下的骂名，他的儿孙在孝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洗涤。这是一个例子。又则千百劫沉沦欲报，虽圣贤佛菩萨不能圆盈，无德不为呢？这怎么不可怕呢？世间留的骂名是一桩非常不荣誉的事情。现在人常说，荣誉是人的第二生命，大家把荣誉看得这么重，其实这个还在其次，最严重的是来世的果报啊！恶业造得太多了，所以十恶五逆罪，佛在经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这个罪业是堕阿鼻地狱的。那么说到地狱，那是非常恐怖的。佛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造作极重的罪业，感得地狱的苦报。地狱从哪里来的？往年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朱金咒老居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真的，是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，那个时候住在北京，他曾经有一段的时间被东岳大帝请去做判官。那么这就讲到有鬼神了，他真的有啊。东岳大帝在中国的山东省泰山了，他管辖的区域有五六个省份，这个管辖范围很大。这个地区里面的人生死吉凶祸福他都在掌理呀，判官的地位很高，相当于秘书长。他请章太炎先生呢，去担任这个工作。章太炎先生，他说，晚上这个小鬼呀就来了，抬着轿子，那个时候没有车嘛，抬着轿子，请他上轿啊，他就上班了。第二天早晨呢，天才亮的时候呢，他就下班了，就把他送回来了。他日夜都不休息，白天在我们人间办公上班，晚上要到鬼道里上班。那么他也常常把他在这个鬼道里头，这个夜间呢所见所闻呢，给些朋友们叙述。那么有一次。他就讲到的，他就问这个阎罗王，问这个东岳大帝，阎罗王比东岳大帝还要高一级，他讲这个地狱的刑罚呢，有一种叫炮烙，炮烙是把这个铁柱烧红，这个是罪人的时候抱着这个柱子，用这种刑。章太炎说这个刑罚太残酷了，希望 东岳大帝能够大发慈悲心，把这个刑罚废除。东岳大帝听了这个话，点点头，也没说。他说：“你先去参观一下，你到刑场里面看一看。”于是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，带他去参观现场。他就去了，去了到那边之后，小鬼就告诉他：“他说这就是现场，你看他看不见。”于是才恍然大悟。原来地狱里面的刑罚不是阎罗王设的，不是他设立的，他就不能废除啊！这个刑罚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你那个恶业里头变现出来的，就跟人做梦一样，做噩梦一样，自作自受啊！不是别人做出来给你受的。他恍然大悟，以后再不提了。他才晓得佛经里面讲的道理真实啊，所有一切境界啊，乐的境界、欢乐的境界、痛苦的境界，无一不是自心变现的。这就是佛在华严经上所讲啊，一切法了啊，包括天堂地狱啊，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心是你自己的心，识就是你造作的善恶业。所以你的心善，你的行善现出来境界，自然是至善美满的。你的心恶、念头恶、行为恶现出来境界，自然是灾难。所以天堂是自己心变现的，地狱也是自己心变现的，我们现前这个生活环境还是自心变现的啊！可是有人就说了，我的心怎么会变现这个境界啊？这的确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，什么是心？心在哪里？心上什么？心像什么样子？这个在佛教是大问题啊！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那换一句话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这叫从根本上解决。这个问题在《楞严经》上。所以说开智慧的楞严呢，没有错啊。楞严经一开端，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尊者讨论真心妄心，心在什么地方，心是什么样子，心有什么作用，那个经文就太长太长了，经有十卷，讨论这些东西。所以禅宗讲啊，若人摄得心啊，大地无寸土啊，这一句话的意思，一个人真正把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世出世间所有法，你都通达无碍了。这是真的。所以一切唯心造啊，一切法唯心所变啊，因此我们不能不害怕了。地狱境界现前了，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，能不能度你？如果你执迷不悟，地藏王菩萨再慈悲也帮不上忙。佛菩萨确实常住地狱啊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，苦口婆心的教化，受教的人一定要修，一定要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他才有机会脱离地狱的苦报。 啊，然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不断向上提升的，所以佛的恩德是第一大，超过父母啊，父母对我们的恩德一生一世啊，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生生世世，永远不相舍离。我们造作再严重的罪恶，他也不会舍离我们。这一点实在讲太伟大了，是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。再看下文，第三，须发勇心，勇猛精进啊，改过自新。说到改过，了凡先生提出了三心啊，这个三心我们必须要记住。第一个是支持心，人不能不支持啊。第二个是敬畏心，第三个是勇猛心。你要能具足这三种心，改过就不难了。他说人不改过都是因循退缩，因循就是得过且过，马马虎虎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认真，这个就你的过失就很难了，很难改了啊。退缩就是退转呢啊，这就是人为什么不能改过。多少人想改过而改不过来，就是因循退缩这四个字障碍住了。说无需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啊，这个就是勇猛心的样子啊。什么叫勇猛呢？要振作起来，绝不怀疑，立刻就改。不要说这个过失啊，等待明天吧，等待明年吧，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改过啊！立刻就要改啊，当下就要改啊！是小者若芒刺在肉啊，俗语绝蹄；大者如毒蛇逆之，俗语斩除，无丝毫凝持，此风雷所以为业也。小的过失就像刺啊，这个刺啊，刺在我们肉里的，赶快要把它剔除啊，这是我们有经验的。大的过失啊，就像蛇，毒蛇咬了我们的指头，这个时候立刻就要把指头斩断，如果不斩断，这个蛇毒攻心，人就要死亡。这个时候决定没有犹豫，当机立断啊，无丝毫疑致啊，这是风雷所以为业。这个风雷是易经里面的卦啊，取它的现象啊，风吹雷动啊，春天的现象啊，万物生长，所以它有仪呀 啊风雷仪啊，在此地形容当机立断，勇猛改过的这种象征。这具是三心，则有过思改，如春冰遇日，何患不消乎？改过必须具备这三种心啊，然后有过你才能够改， 底下举的底下两句话是比喻啊，譬如春兵啊，春天的兵啊，遇到太阳了，太阳出来冰就融化了啊，把这个冰啊比喻作物业啊，把这个太阳呢比喻作勇猛啊，勇猛改过，你这个过失自然就消除了。然人之过，由从事上改者，由从理上改者，由从心上改者，功夫不同，效应一异啊。那么这是说到三种效果不同，有人从事上改，有人从理上改，有人从心上改啊。但是诸位要知道，都必须要具足前面讲的三心啊，没有三心呢，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没有法子下手，都得不到效果啊。那下面呢再分别给我们说啊，先讲从事上改的。如前日杀生，今戒不杀；前日怒戾，今戒不怒。此就其事而改之者，强之于外，其难百倍，且病根终在，东灭西生，非究竟过然之道也。那么这是先讲从事改，从事改难啊！啊，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呀！啊，一面把它制止，啊，这个的确是有限度的，啊，它有个保护点，啊，改得不彻底呀。举着一个例子，譬如从前杀生。现在你发心持戒啊，你去受戒受五戒啊，不杀生不偷盗啊，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，你发心呢持戒了。那么这个五条戒呢，都是断除自己的五种习气，习气太深了，要断掉非常困难啊！你现在就不杀了，你这不杀能支持到多久的啊？从前喜欢发脾气，喜欢骂人啊，现在戒除我不发脾气了啊！举这个例，这都是从思想改的，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，很困难呐！啊，病根总在啊，为什么呢？贪嗔痴慢是病根呐，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断除啊。所以境界现前，它又会起现行。啊，有一些人。善根深厚的还能够啊强制得住，善根薄弱的往往遇到大的逆境他就没办法控制啊，小的逆境他行能控制得住，大的就不能了啊。下面说是东灭西生呢，非究竟过然之道啊。啊，这个过然之道就是彻底拔除的意思，没有办法彻底拔除啊。那么这从事上改啊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学佛的人很多啊，都有善心，都想改过，大家发心呢去受戒，受了戒之后又做不到啊。我遇到不少人呢，法师，我受了戒， 现在都做不到，又犯戒又破戒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死是难的。其次呢，了凡教给我们从理上看，理论这个功夫比前面要提升了一层了。善改过者，这善是慧呀，慧改过的人呐，未尽其事，先明其理啊。比如我们要想不杀生，不杀生的事我并没有断，还没有断，先要去了解为什么不杀生，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。如过在杀生啊，我们的过失有杀生这个过失，即四欲，这个事要常常想啊。上帝好生，物皆恋命，煞彼阳极，岂能自安？啊，我们在从前没有人教导我们，我们疏忽，从来没有想起这段事情。到我们接受圣贤教诲之后啊，我们听到这些教训常常放在心上啊，确实上天有好生之德了。所有的动物哪有不爱惜自己生命的道理呢？啊，连蚊虫蚂蚁都贪生怕死，我们要想杀他来养自己，我们的心能安吗？啊，如果反过来说，人家杀我们啊去养他，我们能甘心情愿吗？常常想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且彼之杀也，你再想想动物被屠杀那个时候的状况啊，既受屠割，复入鼎镬，鼎镬就是放在锅里面去煮啊，这种痛苦彻入骨髓呀！啊，我们如果设身处地来想想，如果这个动物是我，我被人杀了，然后被人去煮啊，被人吃了，极之阳也，正告罗列，事过皆空啊。我们常常想这个，我在26岁遇到这本书，读了之后啊，我是非常受感动，所以我从开始戒除大概是6个月之后我就素食了啊。我常常想到不忍心吃众生肉啊，啊，想想这个状况啊太可怕了啊。那么再想想的果报，尤其是寒心，早年我的家父在世，他是一个职业军人，抗战期间啊，我们家里面枪支就很多啊。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，这个长短枪我们家里大概有8支。他喜欢打猎啊，我们小的时候跟到父亲去打猎，天天有野味打回来吃。啊，可是抗战胜利之后啊，他死的那个状况就跟《地藏经》上讲的完全相同，他疯狂了。啊，看到山，他
就往山上跑，就跟野兽一样啊，样子完全像野兽，看到水呀，他就往水底下钻。佛在经典上讲煞僧的果报，我亲自看到的啊，所以想到我父亲生病到这个死亡那个状况，我非常恐惧啊！啊，我自己也打了三年猎，也煞了不少僧呐。所以想到这些情形，读这些书，我再也不敢。啊，我从26岁开始吃长素、放生，啊，赎过过去煞僧的过这个罪过太重了，所以我学佛之后，我只做三桩事情：印经，跟印光大师学的；放生，消除我煞僧的罪业；啊，再就是布施医药。看到有很多人这个生病很苦，穷人没有能力买医药，我每个月捐一点钱。这个布施医药，我就做三桩事情，很简单啊，很单纯啊。这个地方文字讲得好啊，即之养也，这是讲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习惯。正告罗列，就是你的菜油很丰富啊，你有没有想到食过即空啊？啊，我们贪图美味，为谁来贪图呢？我们这个煞僧吃肉为谁呢？能够辨别滋味的舌头啊，舌头不过3寸长而已啊，到喉咙底下就不知道味道了。为了3寸舌头，满足这个3寸舌头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不值得吗？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，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过？啊，如果说素食没有营养，素食妨碍健康，我可以跟大家做证明。啊，我素食到今年整整50年。啊，我一生当中没有生过病。啊，确实是健康长寿啊。啊，我的体力不衰呀，啊，健康状况能够长久的保持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素食，啊，实在讲，我对于养生这桩事情啊，非常含糊啊，没有讲究啊，真的是不懂得。啊，唯一在身体上遗憾的就是牙齿不好，我的牙齿没有掉啊，都是好牙齿，就是牙齿还不够标准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不懂得保护牙齿啊。我到前年啊，有一个同修带我看一个牙医啊，替我洗牙。那个洗牙的那个医生就给我讲了，法师，你的牙齿很不错，保持得很好。他说这个是你得力于素食啊，70多岁别人牙齿都不行，都比不上你啊。他教我保护牙齿，每一次吃完东西之后啊，一定要漱口，要刷牙，不要用牙膏，牙膏只要用早晨跟晚上用2次， 平常多漱口多刷牙，我这个不懂啊。我在过去啊，只是早晨刷一次牙，晚上都不刷牙，所以对牙齿没有照顾好。啊，如果我要早遇到这个医生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就懂得保护牙齿，我现在的牙齿大概会跟二三十岁人一样。啊，这个医生告诉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牙齿。啊，我这个已经算是很好了，不够好。啊，所以现在我懂得了。啊，你看我每一次吃东西之后，我立刻就刷牙漱口。啊，牙缝里面决定不能有东西存在，那个是很容易带细菌的。啊，牙齿好，我们的消化系统就好，啊，人就不会生病啊。啊，所以素食对于健康啊大有好处，特别是中年以后。啊，中年以后不知道在饮食上摄生，对于你晚年身体健康会有很大影响。啊，那么这是从这个饮食起居，我们一般讲卫生。世间人都懂得讲卫生呢，可是还有重要的大家疏忽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卫心。心是好的心情，它会影响生理啊，所以伊斯兰教啊、回教，他们的饮食有很多规矩，有很多东西他们都不吃的啊。我曾经研究他们的教义，为什么不吃呢？原来啊，那一些动物性情不好。凡是性情不好的一些动物植物他都不吃，为什么呢？怕影响自己的心情。他懂得为性啊，保护一个好的情绪啊。我们今天讲情绪啊，这就比一般人高明了。以后啊，我读佛经啊，佛更高明。佛讲三条，除了讲求卫生、卫信，还讲求卫心，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，保护自己善良的心啊。所以，不食一切众生肉。啊，这个有道理在呀。佛家确实通情达理啊，我们一般讲讲，他是教学合情合理合法啊，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他是活活泼泼的啊。我们要懂得这些道理啊，在素食里面、蔬菜里面，佛法里面鉴别五种蔬菜不吃。这五种叫五荤菜啊，诸位，哎，你想想看，这个荤呢是草字头啊，啊，荤不是肉啊，肉叫心，在佛家叫荤心啊，这个要戒除的啊，肉类是属于心啊，荤呢是指五种，这五种菜，葱是一种啊。这个大蒜啊，这小蒜我们叫浇头小蒜啊，韭菜、洋葱啊，这五种东西不吃。为什么不吃呢？这五种东西生吃刺激这个生理，容易发脾气，为这个原因啊，防止你少发脾气，少动肝火，所以戒除啊。 熟吃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能够产生这个荷尔蒙，容易引起性冲动，是这么个原因呢、啊，不是别的。但是如果用这些东西做香料啊，这个配在菜里面，这个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它不起作用啊。所以一定要懂得佛家的律法，这些戒律的真正用意之所在啊。你说佛家这时候在戒律里面戒酒啊，五戒里面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啊。那么佛说酒本身没过失，酒醉了啊，怕你干杀盗淫妄啊，所以酒是防止的，本身没过失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得。但是在做菜里面用料酒呢，这个没关系啊，这个料酒你就想到它不会醉呀。所以佛家制定这些法了，通情达理呀、啊！啊，尤其是酒这条戒，就开源很多。啊，开源就是开戒，不是犯戒、啊。在某一种时期可以饮酒。啊，这个戒经里面讲，70岁以上，身体健康状况差，血液循环缓慢。每一餐饭都可以饮一杯酒，为什么？帮助血液循环，当药用啊。中药里面有很多是用酒做药引，通通都许可用啊。所以它不是说什么都不能用的。现在有很多人持戒，对于这些小小戒吃得很严，那个重要的戒的时候就马虎了，这个错误啊，那完全搞错了啊！所以这些事情要不能仔细去辨别，人就会死在戒条之下，那就什么都行不通了啊！所以有人说这个戒条是杀人的啊，那是他错会了意思啊！死在戒条的确确实实啊，是一般人所说的。他不知道佛家的戒律活活泼泼啊，这戒律有开戒吃饭呢，一定要懂得他的精神，懂得佛为什么制这条戒，这条戒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如何运用啊，什么情况之下怎样运用，活活泼泼，你才晓得戒律是大自由，戒律是大自在啊。断恶行善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呢，我们自然就会选择素食了啊，欢喜素食啊。养心要养清净心，要养真诚心，要养平等心，要养慈悲心啊。你懂得养心，懂得养性，又懂得养身，养这个卫生，你的身体当然健康啊，你怎么会生病呢啊。就如同这个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，他今年102岁了，他常说我们要长寿，我们不要老，我们不要病啊，102岁了，每一天还照顾许许多多穷苦的病人啊，每一天忙得不亦乐乎啊。102岁啊，除了头发白了之外，牙齿只掉一个，我再就看不出他的毛病啊，健康活泼，跟年轻人一样啊。所以在新加坡大家都知道102岁的年轻人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值得我们效法的。素食菜根，尽可充福，何必强逼之身，损己之福哉？何必杀其他的动物啊，来损自己的福报？这个是决定错误的思想行为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
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借着看下面的这一段文：又是血气之属，借寒凝之，既有凝之，借我一体。纵不能功修至德，实之尊我轻我，岂可日强物命，使之仇我恨我与无穷也。一思即此，将有对舍伤心，不能下咽者也。这一段话说得非常之好啊，我们要常常想到，这一切动物有血有气啊，血气之如啊，都是讲的动物，动物都有灵知啊，都有知觉，既有灵知啊，皆我一体啊。我们知道这个物质是有界限的，灵知啊没有界限啊，没有界限呢，这才知道是一体啊。所以佛说，虚空法界是我们心的现象啊，跟我们心呢是一体，也就是心显现出来的样子，就是虚空法界。啊，那我们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变现出来的样子，就是众生、国土，包括现在所讲的自然现象。凡夫粗心大意，很难觉察到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。正因为它本来是一体，所以一切众生彼此之间都有感应，感应的灵敏程度与众生的清净心、染物心呢，可以说成一个正比例。心欲清净，感应的灵敏度啊越强啊，所以在佛与大菩萨他们的境界当中，整个虚空法界所有一切众生跟他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，就如同他这个接收器啊非常灵敏，极微弱的这个波动啊他都能够收得到。而我们凡夫这个接受能力啊差了啊，实在啊，我们接受能力原本是相同的，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啊，他的接收器啊保持得非常完整，跟新的一样啊。啊，我们这个接收器呀，不知道保管，染污了许许多多尘垢，啊，脏乱不堪， 所以接受的能力差了。只有大的波动我们能够觉察到，微细的波动完全接受不到了。就像这个比喻相似，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真正做修养的功夫啊，所以修养功夫就是把我们心地的秽垢洗刷清除掉，恢复到我们的本能，